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大家奉你的名来这里聚集，为了就是要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不仅得饱足，让我们更能够在你里面成长，享受你的爱，在你的爱中得着力量，得自由，得释放。求主真理的圣灵今天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今天成为赞美永生上帝的日子，赞美你的荣耀，你的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可能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礼拜发生了几件大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个新闻应该也都有一些了解，甚至连 Dallas 也爆炸案。人生有时候就像马拉松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参赛者，有的人是来跟家人加油的，有的人呢不管年纪老少呢去参加那个赛跑。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是为什么而跑呢？你在这一场人生的马拉松里面，你到底是在为什么而跑呢？你在为家人而跑吗？为你的事业而跑吗？为你的前途，还是在为你的弟兄姐妹，还是为哪一个特别爱你的人而跑呢？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强壮的活到八十九十一百岁，年轻的有时候就像那马拉松的爆炸案一样，那一位小男孩年纪还小小的，八岁的孩子去跟他的父亲在终点线的时候给他拥抱，哦，跟他一起喜乐，欢喜快乐，太棒了，这是他觉得这一天最美好的日子。然后呢没几秒之中呢回到他的妈妈跟他的姐姐那边去就是在那个路边呢终点线的附近呢，一回去没几秒就爆炸，他呢就死了。他的人生就这么短，八年就消失了。马拉松需要的是耐力，需要的是参与者，也需要观众。人生就是这样子，人生也需要参赛者，也需要更多的耐力，要有目标，知道那个最终的终点到哪里。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呢，圣经要告诉我们，神透过他的话要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为什么而跑？他要帮助我们突破这个人的有限。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耶稣实实在在的说，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呢？自由是一种新的身份， 自由呢，在字典里面的解释是一个完全是畅通不被捆绑的，没有被一个空间束缚住的，不受限的。这个自由呢，同时也是一个力量。今天神要透过这个经文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要我们重新呢，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重新找回生命力的源头，然后呢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你知道开车如果加错油，本来是高级的汽油，是巴西的，你给它开到绿色的那边呢，你给它加柴油，这个车子的引擎喝错油的时候，它会开始停停走走，前面几秒钟，然后呢没多久呢就会开始冒黑烟，冒白烟，然后呢可能过了几秒钟呢就完全停住卡住不会动了。为什么？因为他所喝到的那个汽油呢是不对的，所以呢汽油，高级汽油车喝到柴油，整个的引擎就 crash， 就停摆了，就 breakdown 了，就完全没有办法呢继续的来有它原来的功能了。人也是一样啊，人呢如果我们没有出去外面晒太阳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们没有朋友可以交谈谈心，我们呢会变得很孤独，甚至呢开始呢从里到外呢都会改变，因为没有人可以讲话，可以 social， 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也没有一个健康的作息，该晒太阳，该喝水，该吃健康的饮食，我们都把它乱掉了，就像那个车子一样喝错汽油。尤其是我们家里所使用的各种电器产品，有没有一般的110伏特的东西，小小的刚买回来的 Apple 的产品，你不小心给它插到220里面去啊，就好像人吃太补一样，马上呢身体会有状况。那个东西呢，因为呢小小的一个电器产品插到220，它可能就烧掉了。所以呢这种关系呢要建立在对的身上，要建立在对的身上。喝错汽油的车子，插座的这个电器用品，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东西的本质，那个源头跟它所接触的关系一定要对。我要介绍你们一种树，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种树。你会问我说，有什么特别的树在圣经里面会介绍吗？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其中的一个，在耶利米书17:7-8，有空了你们可以来翻。我先告诉你，念给你听。他说，唯有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栽在溪水旁，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然青翠，干旱之年毫无挂虑，且结果不止。我这样说好了，一般你家里如果种的花树，你一定要给它浇水，对不对？尤其像Dallas这种地方呢，稍微一天没浇水，明天可能就谢了，因为那个土很干啊，干到会裂掉，对吗？所以呢你是要浇比人家多的水。这一棵树是什么树？圣经所描述的这一棵树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而已。当然溪流如果都是正常的，旁边都是绿地啊，不是吗？你如果带你的小朋友去溪水旁边走啊散步，哇真美好，哇这个水也干净，旁边又是绿色的草地，树也长得茂盛，那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河流充满了干净的水在那里流来流去。可是呢你知道吗，这一棵树是什么树呢？他说呢，纵使干旱来临，它仍然茂盛。哎，旱灾了，没水啊，溪流是干的啊，旁边的树呢通通干掉了，草也变黄了，为什么独独那一棵树呢是绿的，是清脆的？为什么？我告诉你， 因为那一棵树根呢，扎根扎得很深，它上下一直长，长得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吸取到那地底下的活水。所以呢，因为它干，因为它的那个树根很深，所以它总是比别人能够存活得更好、更久、更耐。当别人都是干死的、没水的时候，它仍然茂盛。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图画。什么图画？人的一生，人的一生，当困境都来临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就倒了？为什么有些人就被击败？又什么有些人就怨天尤人，再也爬不起来了？三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可能呢就已经不想再工作了，甚至已经无力了，已经再也没有人生的目标。有的人因为这样的挫折、这样的干旱来临之后，他把他原来是最有意志力的人，在那时刻开始，他已经完全的被现实的困境所击垮，再也不想站起来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希望了。弟兄姐妹，今天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重回那对的关系，跟神要紧密的结合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支取到像那棵树一样更深的活水从地底下而来。纵使任何的情况不是你所预期的，甚至是更糟的经济状况、更不顺利的事业前途，你仍然可以像那棵树一样，仍然的茂盛，活得比人家好，而且你能够继续的勇往直前，向着你的标杆、你的目标迈进。这就是神要给你我的一个意向跟目标。这样新的关系唯有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他要让我们不会加错油，让你的插座插到的电就是我们需要的，供应我们足够的电源。他要让我们像这一棵树一样，在干旱来临之地仍然茂盛，纵使别人都缺乏这样的一个活水，我们仍然是成为被祝福的一群。所以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要讲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要重新找回生命力的源头，重新建立关系，这关系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关系，重新把这个电源接起来，重新让我们扎生命的根扎得更深，好从它里面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活水。第二点，我们要在爱的关系当中成长，因为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恐惧，并且是一个爱的力量，可以让我们迈向人生的另外一个高峰。第三点，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力量，让我们得着这个力量呢，就是明白这个真理，就是认识主耶稣，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第一点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你把那一棵树放在你的一个图画里面，因为呢这一棵树扎根扎得深，能够吸取到活水，所以在干旱之年呢，它当然没有挂绿，它当然呢可以仍然结果不止，就是结实累累的意思。当然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会重新找到那个生命力的源头。这样讲可能有时候有点模糊啊。我举一个例子啊，你们应该知道有一种昆虫叫做蚱蜢，有没有听过蚱蜢啊？在美国的蚱蜢呢，我看到也都比国内的大啊，一只很大一只啊。有时候孩子在做标本的时候啊，教那个科学的那个作业，我也有去帮忙抓啊，那这么大一只。你知道蚱蜢呢是很会跳的，它的后面的两条腿是它最大的这一个动力的来源。有一次呢，科学家就做一个实验，把那个蚱蜢呢用一个这么大的透明箱呢把它盖住，所以呢 一天两天过去之后呢，因为这个蚱蜢呢常常要跳，所以呢它开始呢没多久就跳起来。跳起来呢你知道吗？因为是被一个透明的玻璃箱盖住，所以呢它就打到头。所以呢每次跳起来打到头的时候呢，它就呢慢慢的学习知道不能跳太高，跳太高呢它的头就会受伤。所以呢它慢慢的就适应那个高度，大概快要碰到不会碰到，所以它每次在里面跳的时候呢就在那个高度之下跳来跳去。好，过了一阵子呢，科学家呢在实验当中呢开始降低那个盒子的高度，降低那个盒子的高度，然后呢开始呢你就会看到那一只蚱蜢呢又开始撞到头了。他心里想说，奇怪，前一阵子都不会啊，怎么会这样子，这个高度又撞到头呢？于是呢他也调整自己配合那个盒子，然后呢就跳低一点。就这样呢一而再再而三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逐渐降低那个高度，降低到呢在那个蚱蜢的身高呢高一点点而已，让它足以呢大概就是用爬的，它也呢慢慢呢适应了那个高度。从此呢那一只蚱蜢呢就再也不爬，也再也不跳了哈。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在长期慢慢降低高度的情况下，在那个盒子里面养的那一只蚱蜢再也不跳了？为什么？因为它每跳呢头就被撞到，每跳呢头被撞到，它就知道呢它不能再跳，它只能用爬的，它向那个盒子呢的那个高度呢完全的屈膝了，就是妥协了。好，最后呢你知道实验总是要有一个结果嘛，对不对？所以呢科学家有一天很大胆的呢就把那个透明盒呢通通拿起来了，放那一只蚱蜢自由，让它可以在里面呢爱怎样就怎样。他们要看看这一只蚱蜢呢会怎么反应。当盒子打开的时候，所有科学家都围在那里看。一秒、两秒、三秒过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那个蚱蜢是用爬的出来的，在里面爬来爬去，在两后面连续的三个小时里面，那一只会跳的蚱蜢再也不跳了，没有跳过一次。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要我们像国王一样，在这一个所有的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呢，是一个能够行使主权，好像是超越所有创造物以外的。人是神最看重的，我们可以在神的上帝的同在里面跟祝福里面呢，走在上帝的道路，使我们一生呢就像这一棵树一样。他说什么？他说呢让我们结果不止，结果不止就是让我们过着丰盛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所给我们的能力跟他所给我们指引的道路，享受他所创造的每一件事物。曾几何时，人就像那一只蚱蜢一样，跳起来的时候以前是很会跳的，后来因为呢人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挫折，遇到不同的团体甚至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时候你靠着自己反而呢越走呢越低潮，越不顺遂，在跌跌撞撞的人生里面，在面对很多的失败跟挫折里面，不顺境里面，让我们就像那一只蚱蜢一样，本来是会跳的，因为跳起来就撞到头，跳起来就撞到头，因为你这样的经验告诉你，这么多的挫折告诉你，头会痛啊，心会痛啊，心会觉得无力啊，因此呢你就 就像那一只蚱蜢一样，再也不会跳了。我们忘记我们自己的本性，你跟他谈起来，这个人是完全没有愿景的，他对他的家庭、对他的事业、对他的将来是完全已经没有期待了，是一个完完全全放出来是用爬的的一个这个蚱蜢，是不会跳的蚱蜢，是一个完全呢了无生趣的人，每天呢走就像是一个人家说行尸走肉的人一样，是一点意向、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要重新找回这个生命力，在耶稣基督里建立这个关系，重新与神建立关系。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31节说，你若常守我的道，就是神的话，常常听上帝的话，常常拥有他的话，把他捧在心里，常常去思想他，就真是我的门徒，就是与神有合一的关系。在这样新的关系里面，能够源源不断的像活水供应我们。圣经说人活着不单单只靠食物啊，这一句话的人，很多人会有一个挑战，那我活着不是靠食物，那我要靠什么呢？那我嘴巴张开就喝风西北风吗？不是，他讲的不是只有肉体上的，讲的还有是灵里面的。我们的人的内在的灵呢，我们还是需要什么？需要有上帝的话，它是一个能力，是一个指标，是一个神自己本身，他要因着他自己所说的话来让我们呢得自由，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能够在里面有一个，不仅有一个新的身份，让我们遇到任何的人事物，让我们在有阻碍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困住，因为我们有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是好像一个路上的指标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这一个新的源头、新的关系的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点就是要重新找回生命力，这个新的关系呢，就是要在主要重新呢，在主的爱中呢，在耶稣基督里成长，在主的爱里面成长。我们想到成长这两个字，除了要吃对的东西呢，还要有好的关系。好像一个婚姻，如果呢在一个住在一个豪宅里面，没有好的婚姻关系，那个关系呢，那个婚姻呢，就好像呢两个人是住在一个盒子，只是一个小盒子换一个大盒子而已，因为里面没有爱，没有感情。当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呢，或是这样的女人呢，男人也是一样，在那个大的房子里面呢，空无一物，两个人没有交集，这个呢，就像人家讲的，这个是一个死掉的关系，就像一个河流呢，是一个干旱的河流。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也说，我们要在他里面得到自由，得以自由。得以自由是什么呢？不仅是一个在找回一个新的生命力的源头，重新建立关系，也是一个成长的关系。这里我听过Pastor Lawrence 提到了有一个英国呢，有一个高山的探险家叫希拉瑞，你们知道我们称为喜马拉雅山，不晓得你们称为什么山，没错吧，在国内也是喜马拉雅山，最高峰是哪一个？圣母峰，对不对？海拔非常高的。今天我本来要用那个投影机的，刚刚忽然间找不到，本来都放在那里，不晓得为什么不见了。我们看一下那个圣母峰，非常的雄伟，白茫茫的一片，很多的人都想要挑战，很多的记录，很多的登山者都想要征服那个最高峰圣母峰。英国人希拉瑞，他呢有一次带了一群登山人、登山队上去，要征服最高点，就是圣母峰的最高点那个临界点。但是呢，快快 到要上去的路上呢，他的团队里面呢有一个人死了，因此呢他决定呢整个团队呢掉头带回去。在那一次的挑战里面呢，他还没挑战呢，快到之前就失败了，他自己决定，因为一个队员已经死了，他就全队呢就带回去英国。可是你知道吗，他回去英国的时候，所有的达官贵族、重要的人士、所有的街头媒体都称他是英雄，他是国内的英雄，而且呢英国呢还特别为他呢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晚宴。在那个晚宴的会场，他们呢挂了一副非常大的这个圣母峰的这个图画当成背景，在这个讲台的后面，这些官员、这些皇宫贵族的重要的人士、政治人物都参与在里面。他们就请这一位希拉瑞上来演讲。他一上来的时候，走在这个台上，看到这个圣母峰这一幅这么大的画，他就对着那个圣母峰说：“今天你击败了我，我下次还会再回来把你击败，我要征服你，因为你已经不会再长高了，但是我还会再成长，因为你这一次击败了我，我要感谢你，我要好更多的准备，好好的努力，我下次一定要征服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高峰是曾经使我们失败的，甚至有一些如果不是让我们失败，也是试着要阻碍我们的愿景、阻碍我们的计划。人生有太多的高峰需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征服，甚至我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同样的课题，因为这是真实的人生。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必须要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帮助，因为神会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自己的有限，但是呢我们从我们有限里面，上帝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在看到我们的有限去领受到神的无限。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荣耀神，我们如何在各种的患难当中因着神的帮助而增长，让我们生命不仅有新的连结、新的关系，然后我们能够在他的爱里面能够增长再增长。我们面对生活中各样的高峰，一个又一个高峰等待我们去征服、去克服，靠着上帝的帮助，使我们在面对生命当中各种觉得不公平的事，但是我们最终会发现，神，唯有神是公平，唯有神能够使我们认识到美善，唯有他是爱，他是美善的。在这样的挫折当中，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帮助我。我接下来请大家再来看一段经文。你刚刚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在104页，对不对？我现在要麻烦你翻到约翰福音15章，往后翻15章。好，就113页，113页，第15章。这15章的抬头说到什么？说到一个关系，就是耶稣说他是葡萄树，上帝是栽培的人，然后我们呢是属于这一些枝子。这里点明了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呢，我们的生命要连结像这一棵葡萄树一样，耶稣就是那葡萄树，我们就是那长出来的那一些枝子。枝子可以自己离开独立然后自己长吗？不会的。你枝子如果没有连在葡萄树上，你的生命是断绝的，因为你跟这棵葡萄树没有连结。但是纵使你有连结在这里面， 最主要的使他成长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雨水，是光，是能力，使这个生命，使这个葡萄树增长。这里要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的生命不能脱离这一棵葡萄树。就像那个枝子干掉了，掉下去了，你知道树枝干到一个部分会怎样？枯萎掉下来，对不对？当很多小朋友去那个葡萄树园走的时候，如果有可能踩到这一些干掉的树枝，不是给它踢到旁边，就是拿起来玩，然后丢一丢，玩一玩就丢到垃圾桶，或是在旁边任这一些路人践踏。这就是在一个生命的提醒，也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当我们如果失去了这样的连结的关系，新的关系没有建立在基督里的生命，就像那枯掉的树枝，到后来是没有用的，是我们呢会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是没有希望的。到人生命的最终点是怎样？就丢在火湖里的，烧掉的。这就是形容一个最后的审判，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结局。但是这里神要告诉我们，强调在这当中，我们要增长，我们要在这个新的关系增长，并且要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增长，因为他要我们结实累累，要使我们结更多的果子。在这个十五章里面，他有这里有提到，就是说在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会多结果子。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一棵树一样，多结果子，不管呢是溪水长流，在春季夏季的时候，甚至干旱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结果不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紧紧的在耶稣基督里深深的连结，他的供应，我们的生命力是源源不断的，是源源不断的。所以最后一点，第三点，重新找回生命力的源头，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呢还在这个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呢重新得着新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我们今天本来要看一个 video， 一个 DVD。我们下次有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他的父亲叫做 Rick Hoy， 他的儿子叫做 Dick， D I C K 啊。如果你们可以回去呢，点这个 Rick and Dick Hoy 这个 video， 你会看到一个真实感人。为什么爱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改变全世界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改变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我先简单的讲一下，这是你会看到，这是一场父子一起参与在一种马拉松的比赛。这种马拉松呢需要做三件事情，不像那个一般我们看的那个传统的马拉松啊，只有跑步。这种马拉松呢，首先参赛的人呢，你必须要游呢一迈，游了一迈，从游到海那边呢，然后游回来，然后接下来马上呢跳上去脚踏车，骑24迈。我马上要骑，上来试试的，马上脚踏车牵着就骑24迈回来。然后呢骑完了，完了吗？还没完了呢，还要再跑6迈回来，脚踏车停好了，还用跑的，跑6迈。你们应该有看过这种，不晓得呢它是什么样的马拉松啊。这一位父亲呢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太太生了第一个孩子，就是这一个 Dick， 生出来呢就发现不对了，他是一个完全的呢，我们说严重一点就是植物人，很小的时候就看得出来。然后呢应该是属于脑性麻痹的，没有办法 take care 自己的，
所以呢，他呢常常会看到他流口水，头歪一边，手呢大概也不太会有什么自主的运动啊。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呢就背他啊出去外面跟小孩子玩玩给他看，推车带他去任何的地方，爬山背着他爬。在这个 DVD 你会看到这个小孩子呢，他的爸爸呢为他的报名这个马拉松呢，是为了这个孩子跟他一起享受呢这样的一个亲子的一个关系。这个是一个在爱里面呢展现了一个亲情的关系到最高点。你在这个 video 里面你看到他的父亲呢，刚开始在第一迈的海里面游泳的时候是拖了一个绳子，后面呢一个橡皮艇，就是这一个呢，这一个他的儿子 Dick 呢躺在这上面的。可是那个父亲呢拖着那个线呢拖着那个橡皮艇呢这样一直游完回来呢，赶快上去呢到岸呢把他这个 Dick 抱起来，因为他是一个植物人啊，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啊。然后呢赶快跑到前面呢，放在一个特殊的脚踏车前面，让 Dick 可以坐着把它绑好。然后呢他爸爸就开始做什么，开始呢接下来呢骑24迈的脚踏车比赛，开始骑，很用力的骑，别人是一个人骑，他爸爸还要前面把 Dick 放在前面，等于是两个人的力量在骑那个脚踏车。好不容易辛苦骑到24迈回来以后，还要呢怎么跑？你看看到人家那个娃娃车，那种大的推车，它比那个 size 还要再大一点，把它又绑起来放在上面架好，给它喝水，然后呢开始推着那个车开始跑。从下午黄昏呢跑到回来呢已经天都黑了，可是当他到那个终点线的时候，群众欢呼啊，掌声啊，雨水夹杂的泪水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父子的亲情，当然感动成千上万的人。多少的孩，这样的孩子，曾经因为这样的一个生出来的缺陷被放弃、被遗弃，如果没有被遗弃，也送到其他的场所，被父母所遗弃的。他们没有那个心力在照顾他，但是这一位父亲，这个 Rick， 他。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到他的孩子，看他对他的一些肢体的一个表达，他试着想要跟他联络沟通，听他的声音。他们后来呢创造了一个就是一个软体呢，可以在电脑里面呢让他可以呢，就是说透过那个软体呢，由那一个机器呢讲出来他所要表达的文字，透过那个文字按键呢，使他可以像常人一样彼此的沟通。在第一次听到由机器出来的声音呢表达他对他父亲的爱跟尊敬呢，他的父亲泪流满面，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看到这个 video 的人。这样的父母亲呢，他们呢都来跟他学习，都想要来跟这一位 Dick 呢跟他呢寻得更多的这个鼓励呢，好让他呢也能够把他们的孩子呢带出来走出来，像他们一样。弟兄姐妹，这个呢是一个，这是一个生命呢到尽头的时候找到生命的源头，这个关系呢在爱中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一个 Dick 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不仅可以跟外界沟通，他也可以表达他自己，他还可以感受这样的爱，让他的父亲呢能够跟他呢影响更多的人。本来是以为这样的人，这样的小孩已经没用了，应该要被遗弃了，可是呢神使用他们，今天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爱深深的浇灌在他的父亲的身上，他的父亲有这样的爱跟能力去照顾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互动中创造出这样感人
有生命力见证的一个家庭，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弟兄姐妹，今天同样的，我们看到，如果你有机会看到那个影片，看到了最后，他指那个Dick 就是那一个孩子呢，他透过电脑呢表达了一句话，什么话？也是圣经里面的话，他只有打了两个字 I can， 我可以。他说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什么？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呢，也那个力量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神的爱而来，从神的爱而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一个主日里面，透过这一段经文，神说我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奴仆不能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是住在家里。今天神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希望我们再一次来做这样的决定。什么样的决定？说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的家中，就是那个新的关系，那个合一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得着一个释放，得着爱的能力，我们可以再一次创造人生的高峰，我们可以踏上人生的高峰，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这个力量就是从你而来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再一次向神敞开，也许你已经很久不曾听过这样的信息，也许你自己曾经想过，希望能够寻求什么，让自己可以来有一个改变，有一个突破。但今天神透过圣经再一次告诉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神的爱，靠着神所赐给我们一个支持的关系，在他的爱中成长，我们凡事都能。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这个礼拜每一天我们可以思想的经文，帮助我们走出去，跨出去，能够从内而外得到一个新的改变，新的盼望。明天将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只要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这样的希望，每一天都是有机会的，都会是充满不一样的期待，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愿意将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愿意将这样的新的关系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常常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